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71节。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阿们。神使人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使人知道他的旨意，就是启示。启示分为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一般启示是通过万物，通过神所创造的世界显明自己。罗马书1:19-20如此见证。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这里，他们主要是指不义的人，但也包含了全人类。虽然人无可推诿，但通过一般启示来深切认识神是有局限性的，因此神赐下了话语。记录神话语的圣经被称为特别启示。在神特别启示的66卷圣经完成之前，神拣选了传达话语和记录话语的人。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们将传达话语的人和记录话语的人统称为记者，其代表人物就是摩西。摩西记录的话语是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共5卷，这被称为摩西五经，又称为律法。神在摩西之后也拣选了记录话语的人。随着记者人数的增加，记录的话语也一卷一卷的增多，最终完成了圣经66卷。我们将神特别启示的66卷圣经视为神的话语。当然，圣经中也有一些内容并非神亲自直接亲口所述，但因为所有圣经都是神所拣选的人在神的感动下记录的，所以我们将整部圣经的话语都视为神的话语。诗篇119篇的作者既是圣经的读者，同时也是记者。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的知晓他是哪个时代的，但他同样是在神的感动下记录了诗篇119篇。虽然无法确定当时已经记录了多少卷圣经，但至少已经有了摩西五经。可以明确的是，当时并不像今天这样称呼已记录的圣经为创世纪、出埃及记，也不像希伯来语圣经的部分名称那样将创世纪的第一个词起初作为书名来称呼。当后世的圣经记者引用此前记录的圣经话语时，虽然有提到诗篇或先知名字的情况，但从未通过提及从创世纪到生命记的书名或各卷的首个单词来引用。诗篇119篇中也没有出现这些名称。不过诗篇119篇中出现了8个代表神话语的词汇。今天本文当中出现的律例就是其中之一。第171节，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由此可见，神教导了诗人律例，但他的话语 记他的话语，神是一位教导话语的主。我们对神的理解非常多样，如创造主、施予救恩的主、充满慈悲与怜悯的主、全知全能的主等。我们在主日讲到的时间里，也曾学习过神的共有属性与非共有属性。考虑到神的属性与做工，对神的称呼必然会非常丰富，其中之一便是教导者，即导师。这一点在以下以赛亚书48:17中可以得到证实。神亲自宣告说我是谁，以下是以赛亚书48:17，耶和华你的救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他说他教导我们，使我们得益处。那么他教导的是什么呢？他教导我们神是谁，人的本质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谁。此外，他还教导关于救恩的历程、属神子民的生活以及基督徒的人生等问题等内容。神虽然也会亲自教导，但更多是拣选摩西、先知、祭司、君王或特定的人来施行教导。有一天，神呼召摩西上了西乃山。以下是出埃及记20:1，神吩咐这一切的话。神与摩西面对面，用十诫的所有话语亲自教导，又教导了他。随后，神将十诫亲手写在两块石板上，赐给摩西，并命令他去教导百姓。以下是出埃及记24:12，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按照神的命令，成了神的助教，教导百姓。从生命记4:5上半节可以确认摩西对百姓所说的话，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神教训百姓的理由是什么呢？生命记4:5下半部，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出埃及的百姓所要承受为业之地，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就是神所赐予的生活现场。神教导我们，使我们在这一生活现场中能够照着所学的，照着他的话语去行。遵行话语的民族和国家，必照着神所应许的蒙受福分，家庭也是如此。然而，在历史上或现存的国家中，是否有哪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完全遵行话语到让神满足的程度呢？虽然从人的视角去评价历史中存在过及现存的国家并非易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起那些不信靠神的民族，拥有众多信徒并跟随神话语之人的民族和国家，更能享受到自由、平等、和平与繁荣。不可忘记的一点是，当神信靠并跟随神话语的民族与国家，在享受物质丰盛时， 若失去了初心，背离了话语，陷入世俗的价值观，且当不公义的规则与典章成为百姓与国民的生活方式的时候，那个国家的公义与正义就会崩溃，并失去自由、平等、和平与繁荣。从《生命记》4:8可以看到，领受神话语的国家会成为公义的国家。《生命记》4:8是摩西对百姓所说的话，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无论任何国家若要建立公义与正义，就必须制定并遵守充分体现神圣经话语教导的宪法与法律。大韩民国若要成为一个建立神公义与正义的国家，其起点就是基督徒要活出遵行神话语的生活，并且基督徒应当效法摩西，成为神的助教，教导下一代过遵行神话语的生活。教导下一代是神的命令。以下是《生命记》4:10后半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遭拒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在这句话语当中，我们把神和百周年纪念教会加入这段经文中来再读。耶和华对百周年纪念教会说，我为你为我招聚教友来，神要叫百周年纪念教会的教友听见神的话，使百周年纪念教会的教友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神，又可以教训百周年纪念教会的儿女这样行。这里的儿女包含了后代，如果有孙辈、曾孙辈都包含在内。父母应当向儿女，教会学校的老师应当向孩子们和学生们教导神的话语。教会肩负着教导话语的使命，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曾亲自教导，他天天在殿里教导，也在山上、田野、湖边不分场合的教导。耶稣呼召了各样的人，收他们为门徒并加以教导。在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说，要向万民，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使徒行传5:42见证了门徒们作为主的助教，履行了教导的职分。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我们同样应当作为教会元首及导师、主的助教，承担起教导的职责。教导主的话语是教会的使命。基督化的家庭同样肩负着教导话语的使命。那么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像摩西、像主的门徒们那样胜任助教的角色呢？若不学习，又怎能教导？如果不通过讲道，没有通过小组查经，没有通过每日个人的圣经默想来学习，又怎能教导下一代呢？诗篇119篇的诗人渴望向神学习。神特别启示的记录者、记者，想必不是谁都能担任的吧。 当然这份职分是白白领受的神的恩典，但神会将这样的使命托付给一个不追求与世界分别之生活的人吗？诗篇119篇的诗人并没有止步于向神学习一两次话语，而是渴望不断的学习。在诗篇119篇当中，求你教训我，这一表达出现了九次。诗人直到在世上的呼吸停止为止，想必都在通过祷告学习话语，以求更深领悟神的道路和旨意。我们也应当如此祷告，求你教导我。我们必须不断学习话语，这并非记忆力的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反复的学习神的话语，那话语才能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体化。请大家尽多可能的多去参加并学习，不仅是每周的主日讲道，还有每周三的查经聚会、小组查经，每周二的中保祷告会、周五祷告会、每日晨祷，每个学期的出信徒班、成熟者班、使命者班，以及每学期开设的各项圣经学习项目。即便是过去学过的课程，也请尝试再次学习，不要以我已经结业了作为终点，而是要持续学习，直到神的所有话语都融入你的生命。话语的内化是没有止境的，它与成圣一样是持续终身的过程。诗篇149篇的诗人深知神的教导正引导他走上生命之路，因此他禁不住要赞美神。让我们再次起读171节，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请回想一下最近向神献上感谢与赞美的事情都有哪些呢？当所期盼或心愿达成的时候，我们自然会产生感激之情，手术成功，疾病痊愈，找到工作，升职加薪，合同签约，乔迁新居，子女学业有成等等。对于有一定信仰阅历的人来说，因这些事献上感谢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然而有多少次我们是因着神将他的话语教导给我们而向他献上感谢与赞美的呢？我的嘴唇要传扬赞美你，这不仅是指用歌声赞美，也可以通过感怀的告白、感恩的祷告来赞美。赞美可以通过歌唱、用心灵、用行动等多种方式表达。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让我们都向那位教导我们话语的神献上感恩的赞美吧。在聆听话语的瞬间，在默想话语的时刻，让我们歌颂主，并在日后反复回味那话语时继续称颂主。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教导我们，基督徒的敬拜、团契与生活的中心必须是基督的话语。以下是哥罗西书3:16，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若要使基督的话语丰盛地存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必须持续学习主的话语，并用这些话语彼此教导。在教会中，教导并不局限于年长一代对下一代的教导， 由于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能使主的话语完全的体化，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彼此教导，夫妻之间应当互相教导，兄弟姐妹之间应当互相教导，教友之间也应当努力彼此教导。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教导不应止于教导。他还教导我们，当基督的话语丰盛地存在我们中间时，应当赞美神。那我们应当赞美神的理由是什么呢？请试想耶稣的教导与他的生平。作为圣子神来到世上的耶稣，为了成就圣父神的旨意，尽忠职守完成了使命，为了使罪人恢复与神的正常关系，从而得着救恩与永生。他在十字架上成了牺牲的祭物。既然如此，他来到这世上只需成为十字架的祭物即可，为何还要费力教导话语呢？在耶稣来到这世上之前，是圣父神施行教导。来到这世上的耶稣，也像圣父神一样教导门徒和众人。而在耶稣升天之后，则是圣灵神在教导，并且至今仍在教导。以下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门徒们向圣灵学习，并作为主的助教教导众人。门徒的门徒们也同样在圣灵的帮助下，作为主的助教教导众人。我们也应当学习话语，并在圣灵的帮助下作为主的助教，教导下一代，并彼此教导。主亲自树立了教导话语的榜样，正是为了让这种话语的教导能如此代代相传。主之所以成为榜样，是因为话语赐予我们生命，赐予我们人生的答案，保守我们，并引导我们走上义路。若明白这一点，我们怎能不赞美主呢？无论是在旧约时代圣父神的教导，还是在新约时代耶稣的教导，其共同点都在于教导的目的是为了让人遵行话语。我们这些领受教导的人若不照所学的去行，就等同于在贬低主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恩典。如果十字架上没有主，或者我们在仰望十字架时不铭记主的话语，就无法深切地默想主的受难。今天礼拜开始时作为宣召的经文所听到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正教导了弥赛亚耶稣受难的原因，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受伤是由于我们的过犯，耶稣受害是由于我们的罪孽，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享平安，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被认为是受难仆人之歌。 虽然有人可能认为用歌唱来描述耶稣的苦难并不协调，但既然本该死去的罪人因耶稣的受难而得救，那么耶稣的苦难必然会化作赞美圣父与圣子的凯歌。神通过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耶稣受难的原因，我们向他献上赞美，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今天是受难主日，当想到受难的主时，您的心情如何？如果感到沉重，那么越是沉重，就越要赞美那通过苦难施行救恩的主，赞美那赐下生命之话语的主，并且我们应当更加竭力地去教导并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正如开头所言，圣经之所以是特别启示，是因为它是神亲自教导的话语，而传达神旨意的特别启示之巅峰，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神差遣独生子耶稣以人的身份来到世间，传天国的福音并教导话语。约翰福音见证耶稣就是 Logos， 就是话语，耶稣本身就是话语，因此耶稣本身就是特别启示。耶稣的一生同样是特别启示，耶稣通过话语以及他的生活来教导众人。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了在十字架上受难并救赎众人，我们应当效法作为道的耶稣的生活，不应回避受难的人生。没有受难就没有复活，也没有荣耀。我们应当背起各自的十字架，跟随主所走过的道路。那是一条若不舍己、不自我牺牲，就无法前行的道路。没有舍己与自我牺牲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那条路只有脱下自己的鞋的人才能够走，虽然那条路艰难，有艰难险阻，但只要信靠与我们同在的主，就必能走下去。当我们行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就能拯救走向死亡的人，振兴国家，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和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摩西、众先知、使徒以及圣经作者们教导我们，并将那话语作为今日对我们的特别启示圣经赐予我们。求你使我们铭记您的命令，教导儿女遵行你的道，也铭记耶稣基督的使命，即向万民传导、传达并教导他们遵守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善尽教导的使命。为此，求你使我们成为不断学习并践行话语的人。愿我们通过讲道、各样形式的查经以及个人的话语默想来学习，并竭力彼此教导。愿我们在学习话语的过程中赞美那位教导我们的主。愿我们将道成肉身的耶稣作为道的耶稣视为特别启示，学习并纪念耶稣的生命，使我们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所走过的十字架之路与受难之路。求主使话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永不忘记主的受赐与受害是因我们的过犯与罪孽，我们的平安与医治是因主受的刑罚与鞭伤。 因此愿我们脱下鞋子，引导世上走向死亡的人归向天父。作为主的助教、见证者与记录者，用我们的生命去传扬那受难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